今年的主题就是传福音，那么重点都是传福音。我刚刚祷告也讲了，我想我们大家也多少有这种体会，教会很多的要求，要奉献，要传福音，要聚会，那么我们都觉得很累。这些事我们听了很多勉励要我们去做，可是我们做不到。那些不需要勉励的事我们却常常去做，我们非常软弱，我们非常需要神来怜悯恩待我们。我们先想一下，传福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圣经没有很直接的这样讲，耶稣的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个万民做门徒跟传福音到底还是有点不一样，可能使万民做门徒更辛苦、更困难、更艰难。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严格的说真是教会的工作，就是不仅是领人归主，而且在教会里面建造信徒。那所以也许传福音不是最概括性的，最概括性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都能体会，我们能听到福音，信耶稣就已经很不错了，要在十一奉献，要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恐怕一辈子都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我们实在需要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怜悯恩待我们。我深深的认为整个教会需要更多听到福音，牧师需要听到福音，不只是传福音，需要听到福音，需要听到上帝给我们的鼓励、提醒、警告的话，需要听到这福音真是多么的美好，而没有福音的人多么的可怜。刚才第一首诗歌唱的补救福音，我听了也很感触，我非常感恩，我也为你们当中如果有人信主感恩，这是很大的福气。但是在我们福音派教会，包括像这个教会，我想我们都会有一种欲振乏力的感觉，然后我们也都会有一种教会逐渐在老化死亡的感觉。不应该是一个教会应有的现象，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在美国都有这个情形。你说哦，康牧师到灵恩派的教会很有活力的，这我也知道，我也承认。那么虽然灵恩派有很多的缺点，但他们是有一些活力，而且他们传福音热忱比我们还多，但是究竟他们对信仰上面不太稳健，所以还是叫人遗憾。教会需要听到福音，你在传扬福音之前、传扬福音之后、传扬福音之中，你自己要听到福音，你要听到圣灵对你说的话。那么我们要说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啊？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讲，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律法，或者什么是法律啊？国律是在底下。那个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跑的最多的图书馆是神学院的图书馆，其次就是法学院的，因为法跟我们的信仰有很多关系。法是什么？或者法律是什么？或者律法是什么？不管是神的律法或人的律法是什么，法律是什么？法律照圣经上讲，或者律法啊，对不起，我也是觉得我这样说也是觉得我们华人应该很容易想到法律是什么或律法是什么。但是因为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把 law 翻成，或 Torah 这个希伯来文翻成律法，就让我们听到法律的时候不太会马上想到这是神的律法，因为我们把它颠倒过来了。我不知道当初律法法律不一致的原因是不是和合本的翻译者要把这两个区分一下。其实原文没有什么区分， law 就是法律或者律法，神的律法也呈现在人的法律当中。法律是什么？各位，你不必是法学院毕业的，你就想想 法律是什么，包括美国的宪法是什么。各位，你们考过公民应该都上过这个课，如果你都忘记的话，我要希望川普能剥夺你的公民权了，因为这很重要的。美国也是有法律法治观念的，法律观念的，我们华人比较少有。法律或者律法规定人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一般有两个解释，一个法律是意志的表现 will， 一个法律是理性的表现 reason。 那么我们基督徒会觉得用意志可以涵盖理性，法律是上帝的旨意呈现出来的。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对我们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金钱之间，人和政治制度之间，人和经济制度之间，他的一个要求，这是合理的，也是他的旨意。很多弟兄姐妹在那里常常会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把答案想成说，神的旨意是我要跟谁结婚，我要到哪里上班，我要不要去做宣教士，或者说我要做什么工作。这个不错，是神的旨意是在这些事上体会出来，不过这不是圣经讲神的旨意主要的部分。神的旨意主要的不是我们问的这些问题，神的旨意主要的是神要我们做的事。简单的说，其实神的旨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是他的律法，就是他的法律。你说神的律法好多，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归纳一下，那也应该不太难。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就只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爱神。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要你爱神。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一开始就讲，整个书里面也在讲，他不懂这个问题，他不懂得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啊，你按着你的形象造了我们，你命令我们要爱你，如果我们不爱你，我们就受到你的处罚。神啊，我算什么？你多么伟大，你为什么稀罕在乎我的爱？你那么伟大，为什么要我来爱你？奥古斯丁讲得很对啊，神为什么要我们爱他？这要这样讲的时候，也想到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的缺点，不了解。我听过很多人讲，神的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哎呦，神的爱好了不起啊，是舍己的，是付出的，是不求回报的，是白白给予的。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我爱你，你要爱我等等。神的爱不是。那尤其是那个瑞典的神学家讲 Agape and Eros，就是基督教历代爱的观。你们没有念原文的大概也知道，很多人说有两个爱字，一个是 agape， 一个是 eros。 agape 是付出的舍己的爱， eros 是情爱性爱，是互相之间的。那么大家都会说，而且振振有词的说，神学生这样说，牧师这样说，讲道的人听到人都这样说，神的爱给予不求回报，人的爱给予要求回报。各位是这样吗？每次听到牧师神学家讲的事情，我们尊敬，我们不轻看，但是你也不要轻看，你更要看重圣经，你也不要轻看你的理性。这个世界有很多观念，很多人在那里讲，很多知识分子在那里讲，讲的都是胡说八道，但大家都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说，啊，对哦，对哦，对哦，对哦，神的爱是付出不求回报的，谁跟你讲的？你不记得圣经里最基本的话讲吗？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谁说神不要我们爱他的？谁说神不稀罕我们爱他的？神非常强烈的要求我们要爱他。事实上神的爱如果是啊，我是这么的伟大，我就爱你就好了，你们不爱我没关系，我说他根本不爱我们。如果我对我的太太说我很爱你，但是太太你不必爱我，你跟哪个男人出去玩都没关系，祝你们愉快，这不是正常，这是神经病。爱神是这么正确的一件事，神怎么能够不希望人爱他呢？当然我们就很稀奇，神要求我们爱他，神要我们爱他，神要我们爱他，因为这是所有受造物包括人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想了也很难过，我们也很惭愧，愿神也叫我们惭愧。我们对世上的东西，我们对最该爱的上帝没有爱，我们对其他的东西好多的爱，就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这不是在骂你，这是圣经讲的话。所有的罪人都有一个毛病，荡妇心。荡妇心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诗歌智慧书里讲的话，就是我们有一颗淫荡的心，不爱自己的丈夫，爱别的男人。甚至以西结书说，以色列人花钱请别的男人来跟他睡觉，比妓女还低级。我们罪大恶极，我们罪大恶极的地方在包括我们不爱上帝，我们爱世界上的东西。律法就是很严谨的提醒我们，你一定要爱上帝。十诫里面的前四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你不可以跪拜别的偶像，你不可以为自己造像。这一切前面的四诫就是叫我们爱神，后面的六诫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那都是要我们爱人。耶稣把所有的诫命归纳成两条，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又可以归纳成一条，就是爱人。因为如果你爱神的话，一定会爱人的，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也就是律法，要我们爱神又爱人，这很好懂。但是再想想看，好难哦。有人来问过耶稣，这个四福音都有提一下，有的表现在尼哥底母的身上，有的表现在律法师身上，有的表现在少年官的身上。他们都算是聪明人，他们会问最大的诫命是哪一条，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的问题其实不是最大诫命是哪一条，而是这条诫命怎么去遵守，怎么能够爱人，怎么能够爱神。那个来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的，他也是先跟耶稣谈到这两个诫命，要爱神，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记得他问耶稣的，他没有说谁是我的神我要去爱他，他问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去爱他。这当然意义深长了，但其中一个包括他觉得爱神不是问题，爱邻舍是问题。其实讲的对极了，我们包括很多人说我们都要像那好撒玛利亚人一样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都我觉得恐怕都没有去爱过人，也没有去爱过邻舍。你爱邻舍如同自己有两个巨大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他提出来的， 就是邻舍原文是近人，附近的人。我爱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我爱我的左邻，我左邻的左邻要不要爱？我左邻的左邻的左邻要不要爱？界限到哪一步停止？这问得非常对。孟子就说要有一个界限，从内到外才行，不能兼爱。另外一个，谁是我的邻舍？就是其实还可以问很多问题，为什么我要爱他？你们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其实我们都不必敦亲睦邻，邻居是谁都不必认识，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家弄好就好了。一个人如果去爱过邻舍，如果对上帝的律法包括爱邻舍有过任何一点的想要去实践，都会很快的发现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到后来我们，对不起，我不是说下流的话，我觉得的确如此。到后来根本不爱邻舍，专爱邻舍的妻子。我们有淫心，我们有淫荡的心，我们不喜欢爱我们当爱的。人的罪恶真是很深，求主怜悯。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律法很可怕，律法非常棒，因为律法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怎么能不棒？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律法成为一个人的咒诅。人看到上帝的律法，人就应该灰心绝望。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我在讲诗篇九十篇。我们一生的年岁，我们度尽的日子，好像一声叹息，都在你的震怒之下。诗篇九十篇很动人，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世人出生等等。讲到世界，讲到人的历史文化，讲到我们所度的日子像叹息，是痛苦。路德讲得非常好，为什么摩西会写出这么悲观的句子？因为摩西是律法的颁布者，律法美好无比，神圣无比，是权威无比，但律法用在我们罪人身上，只会定我们的罪。律法，各位看罗马书、加拉太书都应该知道，律法是使过犯显多的。律法这么美好，律法成为罪的诠释，律法这么美好，律法没有办法叫我们达到上帝的标准，律法叫我们望洋兴叹，绝望。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事，神要我们爱他，神要我们爱人如己，要我们圣洁的爱，我们通通做不到。律法叫我们天天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觉得自己污秽。哎呀，感谢主，所以有福音。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事，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事，两个终极目标都一样。神要我们爱神，神使我们能够爱神。神要我们爱神，这叫律法；神使我们能够爱神，这叫福音。神要我们爱人，这叫律法；神使我们能够爱人，这叫福音。律法跟福音目标一样，做的人不一样。律法是神做的，人做不到。律法只会定人的罪， 福音是神为我们做到的，福音就是大好的消息。这个是从这一方面来讲。另外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来讲，福音是什么？福音第一个是上帝的应许，这福音是在旧约圣经上所应许的，上帝的应许，上帝的 promise 是福音。福音是耶稣基督，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圣善的灵说，是从神生的，按人的肉身来说，是从玛利亚所生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离了耶稣基督就没有福音了。福音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显出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好记，记得这三个 P 就记得了。福音是 promise 一个 P， 福音是 person 耶稣基督，福音是 power 救人的大能。福音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和死成全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这个叫福音。所以你离开了耶稣基督就没有福音可言，我们时时刻刻务必用信心来接受，来相信，来认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牧师、同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了。我爱传讲福音，传讲古旧的福音。你爱传讲吗？我不太爱传讲，我传讲的时候都带着很大的辛苦。哎呀，我是牧师，所以让我学习谁谁谁，每天最少要跟一个人讲福音吧。哇，每天要讲一个福音，好累哦。为什么会累？因为你正在遵行律法，遵行律法就叫我们很累。好，我讲了这么多，希望表达一件事情，要去传福音，把上帝带传出去，把上帝奇妙的作为传出去，叫罪人听了能够受感动。你的福音必须带着圣灵的大能，你的福音要带着圣灵的大能，你自己要不断地听到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教会，每一个主日，每天每个时候，教会所散发出去的不仅是漂亮的彩色玻璃，散发出去的不仅是好听的诗歌，我们散发出去的，从教会散发出去的，包括在纽约，总是福音。当然不能没有律法，路德很清楚的一再讲，对这个世上自大自满的罪人，你务必要传讲律法，好叫他知道他在神面前多么的卑贱。任何一个觉得自己不错的人，你就把上帝的律法给他看，让他在上帝律法的光照下惭愧羞愧。我们需要传讲律法，我们需要传讲圣洁的律法，我们需要传讲上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律法，我们自己要传讲，我们要听，我们要听到我们有祸了，我们要听到像以色列，是约西亚王吧，他听到了上帝的律法，他就把衣服撕裂了，他说完了。我真是看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王多么好，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人多么好，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律法多么好。他把律法，他请祭司在圣殿里找到的律法书，可能就是生命记，读在王的面前，王听了就把衣服撕裂了。这是圣经里我知道撕裂衣服最有见证的地方，他知道他完蛋了，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而你有了这么多神，你不知道你完蛋了吗？我们生活中的偶像这么多，我们不知道我们完蛋了吗？感谢主，我们听到了严厉的律法而恐怖、害怕、悔改或者绝望。 不一定悔改。哎，神也让我们听到福音。上帝那么多难做到的事，上帝都为我们做成了，感谢主。当然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信福音行律法，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发现在我们重生得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信了福音以后，继续在教会被牧养、被造就、被训练，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越来越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越来越发现上帝真是有能力，神真是行奇妙事情的神，神在我家中做了奇妙的事，神在我这个罪人身上做了奇妙的事，神在我们，我不是说这个教会，我说很多的教会，神在我们这个枯干要死的教会中做了奇妙的事，让我们像亚伦的手杖一样枯木逢春，又有生命力量，又有爱的力量，又有智慧的力量。求神帮助我们，神的话不管是神的律法或福音都大有能力，律法的能力叫我们死，福音的能力叫我们活。我们要传福音，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上帝的爱常常充满我们，你自己要不断地听到福音。各位，我感谢主，我觉得我也听到福音。我实在是刚才在底下的时候非常的疲倦，因为我去上一次来了以后，大概回台湾一年就得了巴金森，现在行动很不便，身体也容易疲倦。哎呦，今天下午的时候特别觉得疲倦，觉得很难讲什么东西，但是我心里有信念，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福音不管是天使所报的佳音，牧羊人所传的好消息，去坟墓看到空坟墓的妇女所传的都是福音。这个罪恶的世界要听到，罪恶的世界要听到律法，罪恶的世界要听到福音，罪恶的世界要在律法的审判之下承认自己的差劲和罪恶，罪恶的世界需要听到福音，让他们有盼望，让我们有盼望。在听福音和律法这世上，教会和世界没有差别，教会要继续不断听到上帝的律法，上帝严厉的律法，也要听到上帝慈爱的福音。求主帮助。那么为了要表达出我这个观点，我也特别，我觉得我需要讲一个历史故事给大家听了。这个事情发生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讲到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子80舍克勒，二升鸽子粪值银5舍克勒。亚兰王便哈达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被围困围城，没有就绝了粮，绝了粮就发生缺粮的悲剧，发生易子而食的悲剧。我希望你不会碰到这一天，任何人不希望碰到这一天，难以相信，但是这是圣经上预言的事。我先把难以相信的那个事情讲出来，再读那段经文。撒玛利亚城被包围了，粮食送不进来了，那么缺粮缺得很厉害。26节，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 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呢？是从酒榨呢？这个王从人来看不是一个坏王，从神来看非常糟糕。意思就是说，他也许还算勤政爱民，但是他眼中没有上帝，对上帝不敬虔。他在围城的时候，在城墙上走，有个妇人向他叫，王啊，救命啊。王知道是什么事，因为各位，如果你20天没有喝水，你有什么，你跟人家讲救命啊，不必问，一定是你觉得缺水。如果你20天没吃饭，你说救命啊，不必问什么事要救命，你一定是肚子饿嘛。王啊，求你帮助，求你帮助。王一定知道是什么事嘛，你没有东西吃对不对？我也没有啊，大家都没有东西吃。这是上帝处罚我们。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我是王又有什么用？上帝不给我们东西吃，哎，真奇怪啊。我们一有问题的时候都是有神论的，做事做得很好的时候都是无神论，这是我做的。等到有困难的时候，哎，上帝怎么会这么残忍？上帝怎么会这么无情？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祸患都来自耶和华，好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从何场帮助你吗？太太，我自己也没有吃的了。我从酒榨帮助你吗？这位妇人，我自己也没有喝的了。唉，但是王不能说这些话，大家都快要死掉了，我究竟还是以色列的王，我究竟还是该帮你解决问题。你有什么苦处喊冤？有什么苦处？下面圣经讲的实在是非常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形容的字眼，很平板，很死板，很深色，但是每个字都叫你吓死了，这是非常棒的描述。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啊，显然这个在王面前喊冤的女人，大概抓了另外一个妇人在旁边。这妇人，这个女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你看，他都不必讲任何的前因后果，讲这就够了。这女人对我说，我们也知道是昨天对我说，但是他不必讲，昨天都不必讲。这女人对我说，因为她气急败坏，她要把尽快的把她的冤情讲出来。这妇人，这女人对我说，这个女人对我说，这个女人昨天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各位，这句话里面不知道要讲多长，多少解释。哪一个妈妈会跟另外一个妈妈，你在那个儿童诊所，小朋友看医生打针或者是买尿片的地方，哪一个妈妈跟另外一个妈妈说，哎，你这儿子我们今天煮了吃，明天吃我的儿子？不会嘛。哪一个妈妈不会说，哎呀，他长得好胖哦，吃什么的？哎呦，他好活泼，喝什么的？你什么时候听到两个妈妈在谈话，今天我们吃了这个，明天吃了那个，好像一只鸡一样，你家的这只鸡我们今天一起吃，明天一起吃我家的鸡。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顺便说一下，神有的时候残酷好像就是这样，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有没有一点像亚伯拉罕将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杀了当作燔祭献给我？各位，神绝对慈爱怜悯，不要照我们所想的画一个上帝的画像，要从圣经里来认识上帝。神绝对慈爱怜悯公义， 神要我们绝对的信靠他，敬畏他，爱他，因为他配得。如果你不知道他配得，你觉得神是太残酷了。如果你不知道，圣灵没有告诉你，而且继续告诉你，而且继续强化的告诉你，我们这位神无比的伟大，无比的慈爱，无比的正直，他对我们充满了怜悯。你对任何服侍上帝的事都会觉得辛苦。如果你知道他真的这么了不起，你对上帝的任何服侍你都觉得心甘情愿。王啊，这个女人昨天对我说，把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29节，我相信何俄本没有犯错，煮了我的儿子吃了，煮了，不是烤了，不是蒸了，煮了我的儿子吃了。当然又有很多的问题，他怎么把他儿子抓来的？他怎么杀他的儿子的？他能吃吗？他吃得下吗？我爸爸看到这些经文都说这不可能了，他说他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我也很难相信这种事。我们做妈妈的，做爸爸从来没有想要吃儿子，想把他掐死有过了，但是吃儿子应该是没有过的。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就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哇，真的不必再讲另外一个字，单是这几个字，我说了非常呆板，非常简单，但是字字有千钧之力啊。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不公平啊，你觉得要怎么判？所罗门不是也判过类似的案件？不公平啊，那你要怎么判？今天应该吃你的儿子，天下帮妈妈吃儿子是公平的事吗？昨天吃了你的儿子，今天吃了我的儿子，公平吗？在申命记28章里，摩西，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过话，如果你们听神的话，神会赐福，福气会追着你跑，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以下的咒诅会跟着你，越来越严厉，以下的痛苦会追着你，越来越严厉。申命记28章第53节就已经预言了撒玛利亚的这件事情。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的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你们中间连一只蚂蚁都不敢掐死的人，会恶眼看他的兄弟，他怀中的妻和他余剩的儿女。什么叫恶眼看这些？就是要吃他们呢。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就是因为娇弱柔嫩，不肯把脚踏地的，你们当中的林黛玉像水一样，脚都不能踏在地上的，就是轻飘飘的那种女人，会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我想到这也想到美国， 这个国家是我很喜欢的国家，虽然我是住在台湾，这个国家一切的美好从我们基督徒来看不必说，都是神给的，神实在很恩待这个国家。但当这个国家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难过。一个非常爱非常蒙恩的国家，如果有一天真的也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会怎么办，很难过。神对以色列有过警告，有过这样的警告，这样的警告你觉得太严厉了吗？这样警告太戏剧性了吗？这样的警告太不真实了吗？你只要看一看，现在很容易看到，你在 YouTube 上搜一搜，搜一搜犹太人的大屠杀，你就知道这些警告没有一点夸大的地方。那个电影是什么电影？美丽人生是还是写犹太人在集中营被杀掉的事情，很幽默的。哎呀，看了好难过，怎么会这个世界的人会残忍到这个地步，会把其他的人用这种方法来消灭？你不是在报上也看到父亲怎么样伤害儿女，儿女怎么样伤害父亲吗？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为了争今天吃你儿子的肉，明天吃我儿子的肉，就不稀奇了。现在他把他儿子藏起来了，你是王，你要怎么判呢？赶快把他找出来，然后你们两家平分吃了。我王因为来替你们仲裁这件事，我也可以分一块肉。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这么悲惨，我怎么办？哎，他的办法又跟我们一样，只要我们碰到倒霉的事，都是有神论，都是神做的，都是别人做的。王就穿着麻衣，然后说，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着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也到了，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各位，我可能也说过这个话，你也可能说过这句话，这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何必再仰望他？可能我们承认我们犯错了，我们犯了巨大的错误，我们也不相信神会赦免，我们也不想悔改，伤害已经造成了，哎呀，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各位，不可以讲这话，不可以有这样的行动。任何时候，任何可怕的事发生，绝望的事发生，仰望你的主，没有别的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盼望，除他以外别无爱，除他以外别无上帝，你就继续仰望上帝吧。王说这个灾祸是以利沙带来的，坏消息是以利沙预言的，不是他带来的，是圣经里面预言的，不是圣经里带来的。神早就警告过，如果你要这样做，将来就有这样的结果。神早就警告也提醒过，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各位，这个王也绝望了，有什么用？他大概也知道，他想杀以利沙，砍以利沙的头，他也知道没有用，人已经拜偶像拜那么久了， 惹上帝愤怒惹那么久了，都是咎由自取，种什么收什么，神早就警告提醒过了，你玩火哪有不烧到自己的手的。各位，什么是福音啊？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神的爱的彰显，借着耶稣基督的彰显。福音是神的爱的彰显。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是给我们漂亮彩色玻璃，给我们蓝天白云，给我们一个大城纽约，给我们这些漂亮的美丽的国土。福音神的爱是什么？各位，我常常批评一首诗歌，神是爱，神是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花，都告诉我神是爱。各位，万物不告诉你神是爱，这是一个堕落罪恶的世界。万物告诉你，就像有一些无神论者讲的，万物告诉你神不是爱，万物告诉你神不爱你，神不存在。不信主的人看到万物，看到天灾人祸，看到地震，看到生下来是痴呆的小孩，他们会说这都是神不存在的证明，如果有神就是一个愚蠢的神，把世界造得这么糟糕，把世界造得这么烂，很叫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不敢再管世界了。各位，你所遭遇的事都叫你说神是爱吗？路德讲得很好，根据圣经讲得很好，你不要透过任何东西来看上帝，你不要用你的眼目来看上帝，你用你的眼目来看上帝，你看到的是魔鬼。你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来看上帝，你看到他是爱。不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看不到上帝是爱。因为圣经上讲，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我们不知道上帝是爱。上帝是爱，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很乖巧的时候，很听话的时候，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远离他的时候，我们咒诅他的时候，我们拜假神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做仇敌的时候，不是我们已经和好了，你做了一些对我很有益的事，我做了一些对你很有意思，我们互相握手，是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你还在恨上帝，还在拜偶像的时候，他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跟这里有什么关系？当王要来杀以利沙的时候，当王宣告我不要再依靠上帝的时候，以利沙说，你们听上帝的话，明天这个时候缺粮的问题完全解决，不是全国悔改了，不是全国披麻蒙灰了，像尼尼微城一样，上帝一看，上帝见他们悔改离开他们的恶行，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不是，上帝那样做已经显出够大的爱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悔改，没有一个人认罪，而且要继续犯罪，要杀上帝的仆人。以利沙说，听耶和华的话，各位，听主的话，听主一切的话，听主全备的话，主的话充满了盼望和力量。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伊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 二细啊，大面也要卖银一舍客勒。我们不太懂这些度量衡的单位了，简单的说，伊丽莎说明天会有充分的物资供应，明天会有非常合理的价钱，大家都可以买到这些充分的物资。唉，有些人真是为什么这么乌鸦嘴，不要讲该闭口的时候还要讲下去。我是说我自己现在。那么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伊丽莎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他干嘛要讲这句话？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各位，有另外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那是在伊丽莎使乃曼被医治了以后，有一个服乃曼的乃曼对伊丽莎说，哎呀，我要从今以后我知道只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我要敬拜这位真神，但是我不能够来敬拜他，有一件事请你原谅，请你的上帝原谅，我扶我的王进到庙的时候，他下拜我也鞠躬。乃曼参服王，也不免犯罪，但是他知道那是错的。这个参服王的军长可能知道这些事，他看到，他经历，他听过神借着以利沙所做的事。各位，我们也看过，也听过，也经历过，我们活在上帝的世界里面，我们根本不应该活下去的，我们罪孽多端，我们天天经历他的恩典，天天到处都有，我们身上都有上帝的神迹。看了这么多，毛病是什么？我们的毛病跟以色列一样，看到好的神迹奇事，哇，大大的相信，红海分开了，埃及人被红海淹死了，哇，敬拜赞美，好高兴哦。敬拜赞美久了，口渴了，没水了，又抱怨了。人真是好脆弱，你身体舒服的时候感谢主真是很容易，神又真又活真的很容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牙疼很久，祷告半天神也不垂听，开始咒诅神一点都不稀奇。军长看过上帝的奇妙作为，但是现在他那堕落的理性又发挥功效了，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你干嘛讲这话？你不能等一下吗？你不能勒住你的舌头吗？你不能不早死吗？伊丽莎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我不知道伊丽莎知不知道自己的预言是什么，你会看见却不得吃，是不是指明天的货物供应不够，你看到人家都买了，到你去买的时候没有了。如果是这样也好，但是不要去赌这个事，对上帝的话要相信。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在下面这件事，传福音。基督徒传福音，传福音的使者像什么？我们像四个快要饿死的长大麻风病的人。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三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是必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了我们，我们就死了吧。四个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跟长艾滋病一样，没有救，比长艾滋病还惨，没有救，身上流脓长疮，又臭又脏，还要随时侮辱自己，走在街上要说 不洁净的来了，肮脏的东西来了，闪开闪开。灵魂是肮脏的，身体也是肮脏的，四个长大麻风的，他们除了一般人没有的肮脏以外，现在也有了一般人没有的饥饿。哎呦，快饿死了，怎么办？他们在城门口，我们如果继续在这里会饿死。现在有个地方有吃的，亚兰人的军队里有吃的，我们就去那里讨吃的嘛。哎，亚兰人跟以色列人作战呢，你是以色列长大麻风的，人家看到以色列人来了就要杀掉以色列人，人家看到长大麻风的就要唾弃长大麻风的，你又是长大麻风的又是以色列人，人家双倍的讨厌你。但是他们讨厌我们，我们去他不给吃的又讨厌我们，就把我们杀了也不错嘛，被刀刺死比肚子饿死还是舒服一点。我们好可怜哦，我们是长大麻风的，我们又饿肚子，没有人喜欢我们。我们跟城里的人不一样，就是他们被围困，我们去亚兰人的营盘很快。哎呦，实在快要饿死了，受不了了，被一刀刺死比饿死还是快乐一点。我们去讨饭吧，我们讨了没有吃到东西被刺死比饿死要好一点。如果他们发了神经病，居然给我们这些讨厌可恶的以色列麻风病人吃，那我们能活下去？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各位，这四个长大麻风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等一下会继续说明。我们去投降吧，我们死就死了也比饿死好，没有指望，只在说哪一个死法好一点而已。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神使亚述的军是因为神使亚述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上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只顾逃命。上帝行了一个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乍听之下不大合理，其实非常合理，就是神让亚兰的军队听觉发生错误，幻听，听到有敌人的军队的马蹄声，这个声音是这么真实，这么真实，以至于全亚兰的人的军队都逃了，而且什么都不要，就在那里一面逃，除了一面脱衣服，因为这样可以跑得快一点以外，他们只有逃，吓得半死。你说人会神经到这个地步？哎呦，太多了。我们在军队里面都有闹营的事情，在清朝的时候也有这个东南边有很多地方叫魂呢、啊。西人有写过一本书，讲到这个清朝的时候叫魂，其实不要讲闹营或叫魂，所谓闹营就是我们在军队里的时候，就我想我们这里当过兵的人都有这个经验，每天出操累得半死，又被整得半死，又被气得半死，晚上睡觉常常有人会喊叫，那有的时候一喊一叫大家都发起神经病来，都喊叫起来，那有点可怕，非常可怕。我的意思是群众一旦乱就乱起来了，淝水之战不就是这样吗？这一闹闹赢，大家就疯狂的逃亡。其实我觉得现在这种闹赢的事也很多，很多女人看到一个大减价疯狂起来也是很厉害的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没有跑得那么快了， 但他们就跑得非常快，他们跑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下来，只顾逃命。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在，没有什么东西，就他们以为他们听见的东西。在利未记26章也有类似的事情，讲到以色列人在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叫他们遭遇一件事，就是得了这个恐慌症。得了恐慌症是什么样子？就是风吹树叶的声音会叫他们逃跑。利未记26章第36节，他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就疑神疑鬼啊，没有什么事，只是叶子被风吹，很失意啊，这个声音会叫他们逃跑。现在亚兰人根本什么都没有，就听到声音就全部跑光了，全部跑光了。这四个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记得啊，这四个就像基督徒一样，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四个最惨的人，命运最悲惨的人，长大麻风，又快要饿死，现在是准备是在饿死里面或者被刀杀死，选一个，去被砍头，去被羞辱。哇，去到了姜饼屋。你们看过那格林童话吧， Hansel and Gretel 在森林里面去了姜饼屋。我那个时候小时候看了那个童话，天天就想吃我家的窗子，吃我家的门，这是饼干，这是什么，哇，真是饿死鬼。他们以为他们要完蛋了，他们进了一个把费店，东西都摆在那里，没有人要向他们要门票，尽量吃啊，吃啊，喝啊，还有一大堆金银和衣服，这都是亚述人掳掠来的，被他们给了他们，亚述人被吓死了，跑掉了，太丰富了，又到别的地方又吃了喝了，又到别的地方吃了喝了。这四个饿死鬼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本来想是要死了，现在有这么多吃喝，太快乐了。像我昨天在 Norfolk 那边服侍，也算辛苦吧，最后有人犒赏我们一下，请我们去吃牛排，吃完牛排点一个点心，有六种巧克力蛋糕加上两坨冰淇淋，这么大一碗放在我面前，我已经吃了牛排了，还要再吃这个，哇，实在觉得哇值得来一趟。我在说什么？我在说这四个人是基督徒，好像基督徒一样，他们拼命的吃喝，换一家再吃喝，换一家拿金银，东西多的不得，他们本来想是来死掉的，不是饿死就是被箭杀死，然后没有想到是在这里饱死的，这么多吃的东西，哎呀，太好吃了，太多了，不可能的，我们想是来死，结果来活得这么快乐。第九节，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有什么不好？太好了，我们所做的是奇遇记啊，有这么多吃的喝的玩的还不好？不好，因为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Good news Gospel 福音，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对谁有好信息啊？对城里的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对城里那些一子而食的父母们，对城里已经绝了粮的人，我们有好消息。撒玛利亚城不大，人也不多，这里是亚述， 这么几十万军队的东西，而且他们不是吃一天的，他们准备把你围城围死，所以他们可能有几个月的存粮，这不好。其实事事都很好，今天太好了，我们出来本来以为要死的，结果有这么多好吃的，但今天不好。如果我们只顾自己吃喝快乐，我们不跟城里人讲，嘿，外面有很多不要钱的吃喝快乐的东西，我们如果不做声，如果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来吧，对高山说，看哪你的神，来吧，对这个世界说，看哪你的神，来吧，对纽约的人说，敬拜你的主。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各位，我们就是那四个长大麻风的，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跟世人一样，应该灭绝，理当灭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该死的时候，上帝做了这么奇妙的事情，让我们有永生，让我们喜乐。居然我们得到了这丰富，不跟别人讲，这会有祸患的。我不是吓你哦，今天听完到出去不跟别人讲，你回不了家，没，开开玩笑的。我不是说我们每天要这么兴奋，我也不是，但我的确是说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人。你认识耶稣，你信靠耶稣，你听耶稣的话，哎呀，我们在世是有悲惨，是有艰难，也不比别人富裕，但是你的消息可比这四个摊子的消息，四个长大麻风的消息好太多了。四个长大麻风的消息，就算给全城的人吃饱了，都不如一个人得到永远的救恩。我们要去报信，我们要跟王家报信，我们要到普天下去传扬这个福音。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他们去报信，哎呀，我们到亚兰人那里发现都没有人在，所有东西都照旧在那里。守门的人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城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你把好消息跟别人讲，你说上帝爱你，耶稣差他的儿子为你死，我们也爱你，所以请你来吃饺子，请你来包饺子，请你来炸锅煎锅贴。哦，这些教会是要卖什么东西给我们吗？这些教会要干嘛？人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白白的恩典。我认识一个中国大陆的弟兄，他后来进了神学院，在一个教会传道。他妈妈从东北接过来，老人家很好，但有一件事做得也很好，但叫他的儿子很难过。儿子在教会传道，妈妈来了，教会弟兄姐妹都很热烈的接待他，有的时候开车带他去上英文，有的时候开车带他去买菜，反正帮很多的忙。教会弟兄姐妹每帮一次的忙，包括去就给他一个 ride 啊等等的，这个妈妈一定东北人嘛，一定会做一些面食包子啊什么东西回报给别人，这没有不好。但是他妈妈总是这样说，人家对你这么好一定有目的，我们不要欠人家的人情。他对我好， 我一定回报几个包子，免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弟兄也是传道，很难过，就他妈妈很算很好的好人，不白拿人家的好处，但是那个心叫他很难过。他说我妈妈不相信有人会白白的对人好。他说这些基督徒一定有一些用心，因为天下没有人会对人这么好。我也就想到，当我们跟同胞讲到说哪些宣教士，哪些人本来在英国在德国可以功成名就，多少钱他们把这些都舍掉了，跑到清朝的时候跑到中国来乡下传福音，怎么样受尽苦难。各位，你越讲人家越不相信，越讲人家越会说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种爱想必是间谍才会表现出来的。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个受过那么多教育可以在英国发大财的人跑到我们中国云南来大山里面隐姓埋名，间谍嘛。你越讲他越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不是好东西，因为天下没有这种事。各位，天下有这种事，上帝对你我就是，这就是福音。如果你不觉得，你不经验，不常常借着圣灵再重新一次体会到上帝爱你这个罪人，甚至把他的儿子舍了，你怎么能够跟人家传呢？你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你得到吃的喝的，分给别人不会少的，这跟五饼二鱼一样不会少的，福音只会越分越多的。亚兰人的银盘里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你这四个长大麻风一辈子也吃不完的，里面有人要饿死了，你不跟人家讲你今天所做的不好，但是别人不会信的。福音这么好，谁相信呢？所以感谢主，你传福音没人信，不一定是你传的不好，是他听对了，他很难相信天下有这么好的事，他眼睛没有被神打开。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过的。我们也不知道有这种好事，圣灵让我们相信了，你赶快跟别人讲。他们不相信，他们说哦，这是伏兵的计策。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快要被吃光了，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赶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十六节，好消息来了，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银盘。于是伊西亚西面卖银一色克勒，二西亚大麦也卖银一色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啊，伊丽莎说，明天这个时候围城的危机会被解决，食物的供应会平价供应，真的发生了，真的就是这样。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可是上帝的话实现的不仅是先知的预言，也是先知肯定另外一个不信的人所说的话。如果王的军长不说，即便耶和华开了天上的仓库，也不会有这事，这个军长就不会死了。军长很忠心，军长很良善，他在城门口弹压维持秩序，他没有自己用他军长的身份先抢一部分过来。他看到这么多的东西在那里卖，他可能想到说，我回去要跟老婆讲哪一个银盘的面最好吃，他可能在那里想。他在那里维持秩序，人太多了， 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王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在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二西亚大面要大麦要卖银一色歌勒，一西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色歌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各位，这是多余的话了。我们希望没有这样的事，我们都有信心，我们都去跟这个世界传扬不可能的好消息。人心没有想过，人也没有看过，人耳没有听过，圣灵让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圣灵让我们知道，神爱我，我也爱神。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无非是得了福音的好处，无非是以为自己要死了，却得到最好的报偿，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主，你的仆人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投靠他的有福了。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也许我们都忘记了，求主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想到你的恩典多么宝贵。若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可怜和蒙恩以后的幸福，求主让我们也想到这个世界人的可怜，饿死，一子而食，堕落，罪恶，抵挡上帝，忘记上帝，亵渎上帝，跟我们以前一样。主，他们需要听到好消息，他们需要听到好信息。今天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若闭口不作声，必有祸患临到我们。求主帮助，即便没有祸患临到我们，我们怎么能够禁止我们的口舌说出颂赞上帝的话，传扬上帝的奇妙。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